如果你在同样的条件底下找不到可以否认它存在的证据，它就是真实的。懂维氏的论点吗？好，这就是第一个论点。所以请看到我们论文当中所说的，我就逐文来解释哈。第一个，外人就是说了，外人就是说了，处所是决定呢？如果处所不决定的话，这些处所的境界都是维氏所限的话，那我现在想要见到总统府，我眼一瞪，总统府就应该现在我的眼前才对啊。可是不然嘛，我一定要走到那个地方才会见到总统府嘛。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你的心意是已经见到了此处是法堂。如果你没有办法完全离开法堂的事，你是不可能见到你想要见的总统府。你要给你的事有足够的缘起，才有办法生出总统府你想见的像。你如果还在你见到法堂的事缘起的条件底下，你根本不可能生出一个非缘起所生的像。懂维氏的论点吗？好，这就是这边他所说的道理。所以这个蛮容易破，可是你今天随我这样子理，随我这样子说，你能够理解。可是你能不能够随时警觉，这一切你所见的境界都是不离开事的呢？很难，真的很难。你本质合起来，对不对？我等一下呢，拿随便哪个同学学长啊，臭骂你一顿，你心里会不舒服，立刻不舒服。你不会以为我在演戏嘛？你会随时随地抱着我，随时随地所碰到的境界都是如戏一般在白幕中的演出的画面，他不是对我在演的。你会这样子警觉吗？不容易啊。而维氏教官就是让你保持这种警觉，保持应该有的这种客观，保持你没有理由受人家的阴身阴缘就摆弄你的情绪，对不对？保持你心应该对这个烦恼境界有这种免疫能力。可是我们今天呢，甘愿被戏缚，这个习气啊，无明行习惯了，无明行习惯了。所以呢，只要有维氏教官的本事，证件只要够强，烦恼虽然没有断，乃至于没有办法用定扶得住，光只是靠这个证件，你就可以保持你的定课不断。为什么？修行就在训练意志力，它不在训练别的。因为你不可能因为修行开始，你就会追求一切的果报都会如意的。修行才开始，尤其你发了，如果功课如果还继续在做诵地藏经的话，你诵地藏经发地藏愿的人受到的考验是很严格的。因为护法认为说，你既然发了地藏菩萨的大愿，那你就要给你比较严苛的功课才对嘛。所以你碰到一些不如意的遭遇，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不是发了这个愿吗？所以护法才会给你安排这个功课啊。他会以为你是个善知识啊，你应该有这种善根考验的机会才对啊，对不对？所以你遇到这个考验的机会的时候，你应该要很怀疑啊，你不要被菩萨考试就考倒了。在此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哈。第二个，实决定是跟着处决定来。所以呢，在本文当中呢，他用了这一段文，他说啊，如梦，如梦这个字同时解释了处决定、实决定跟用不定这三个问难，就是一二三同样用如梦来解释啊。那首先用如梦来解释前两个，处决定跟实决定。外人认为处决定是对的，实决定也是对的，由此可以证明唯是无尽是错的。当然反过来说，如果唯是无尽的道理是对的话呢，处决定不应当成立啊，实决定也不应当成立啊，应该一切实一切处，随你的事就可以见一切的境界。可是事实上反正不然，我是想见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你不到那个处所你见不到，不到那个时间你也见不到。所以他们就主张由唯是无尽的道理，处实决定不成立。可是反之，若 P 则 Q， 那非 Q 就证明什么？非 P， 这是我们一般逻辑学到的观念，对不对？所以外人也是这样问难，唯是无尽的话，处实决定不应成，而处实决定是成立的，所以唯是无尽的道理是不成立的， 请在此要有一个你的论证，否则你不晓得我在写什么。先把它想旁边，这是基本的理哲学，因为外这是用外人的口气去问难的。所以外人认为，如果许唯识家唯识无尽的道理成立的话，那么处决定不应当生事，实决定不应当生，不应当成立。可是我们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处决定啊，实也决定了，你不在这个处，不在那个时，就见不到这个处时所见的境界啊。所以非 Q 啦。那既然非 Q 的话呢，那么成立 Q 的 P 的唯识无尽的道理就被否认了，就不成立了。可是唯识家用同样的道理，他举一个例子，如梦。你不要用醒时来非梦时之境，你何以证明醒时处决定实决定？梦中不是也一样处决定实决定？可是醒时就知道它非有吗？今天我跟你讲，醒时所见的处决定跟实决定，等到你正根本智真自觉的时候，你所认为的决定也不成立啊。所以你同意唯识无尽，跟你此时还认定处决定跟实决定不相妨碍啊，你何以能够否认我的论点呢？可是辩论不重要，要问你的感受。你的感受就是不离事嘛，不离开你感受带起这个处决定跟实决定，所以你今天会认定处决定跟实决定是不是不离事的受跟想？所以受跟想都是事生时带起来的两种分别，对不对？你何以执实？如果你执实的话，同一个境界，不同人有不同的受想，不就是用到前面的四字误入吗？所以第一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的论点是要彼此交叉运用的。好，在此为什么唯识家用这样子如梦来做决定？他说啊，一说如梦所见，如果你在梦中还没有醒的话，梦中所见虽无实境，可是还是可以见到东南西北四方四围上下一切的春园男女等物的差别景色，不是一切处可以见到这个景色，对不对？你见到前面有一个男的，后面有个女的，你翻过来之后呢，后面那个人不会变成男的，前面那个人也不会因为你反过身之后他变成女的，懂我意思吗？所以春园男女有四方吧，四方四围，男女所见，处所决定，梦中都有这样跟你醒时一样的境界，所以你用处决定是没有办法否认唯识的，处决定也没有办法证明你是真的看到那个境界。如梦中不能证实境界非有，你也一样，只有在那个处所见到春，在那个处所见到缘，在这个处所见到这个男，在那个处所见到那个女，处所都是决定的，可是境界不离开梦心，你不能够知道它是非实有的。醒的时候，你又可以证明梦中的处决定是非实有的境界啊。所以你以为的处决定是不离开梦心，也就是不离开你醒时的事嘛。所以你醒时事所认识的处决定，不能够证明你事所见的境是实有的啊。懂这道理吗？好，这里就说了，非切处，所以即于是处，就在那个处所，或时见有彼春园等，非一切时。同样的道理，也不是一切时可以见啊。你一定要处所决定了之后，就在处所决定的那一个时，你事才能够见。那为什么要强调处跟时分开？因为有时候我们眼有见，可是呢不作意。等同不见，所以那个时是指事一定要缘成熟，你虽然到了那个地方看到那个东西，可是你坐意不现前的时候，你事一样不生，境界如同不在眼前一样，你不认识它的存在。所以实者就是说基于四处，你或许眼已经对到那个春园男女，但是必须要那个时候你坐意现前，你才知道它存在，那里那个处所有一个村，有个园，有个男，有个女啊。 由此啊，这两个证明虽无离世的实境，而处可以决定，时也可以决定。由此由处时决定，不能够证明你的境界是离世时有的，懂吗？所以他底下就结语啊，非不得成，不是不可以成立为是无意的道理啊。好，这是两个论点说成一句话，用一个如梦这个譬喻来加以解说。所以用梦其实要说明什么呢？醒时也一样。今天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你还没有证根本无分别智，你还活在你爱憎分别如梦时所见的境界一样，你不能用眼见为实就当以为离世有真实，对不对？你耳朵听到别人说一句话，你就以为离开你的耳识有你的真实，你没有听到之前他为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前面所讲的话，你也不晓得他之后讲什么话，你所听到的只不过是你取到的片段，你何以认定他就是你让你生出你这个时候的认识，乃至于你的成见，乃至于你爱憎分别的情绪所有的一切的证据呢？好，用如梦其实是要来讲如醒时亦然，你醒时的时候所见的境界一样如梦中一样，不离开梦心，醒时也不离开你的醒的事。既然你的境界不离开事，你就不能够证明为事无意的道理是错的。好，这是第一个论点跟第二个论点。第三个论点，身不绝，身不定。所以我们在原文当中的问题问什么？他说啊，若为内事，事外境起。如果你们唯识家只主张唯有内事，一切的外境是相似相分，好像外境这样升起来，那么我们怎么可以，您就是我们怎么可以，我们怎么有办法去见到世间一切有情跟无情？处，请把处画一条线到定，时画一条线到定，身跟用要顿开来。于老师没有把身用顿开来，你去读二十论就知道，身用是两件事，身就是相续，这是一手果报啊。我们卜德伽罗的一生啊，一手果报的相续分是差别的。身你要拉一个线呢到不定，所以定跟不定要分开。所以这一个问题是处决定不应成，时决定不应成，身不定不应成，作用啊，作用不定也不应成，所以身跟用都要拉到不定，处跟时要拉到定。所以这边就是讲四个命题，外人就主张处决定，时决定，身不决定，用不决定，应该就不应该用唯是无意去证成才对。可是他说，如你们唯是无意的道理说，我怎么可以在我的世间有情无情的境界上面去看到处决定、时决定、相续不决定、作用不决定呢？啊，所以用唯是无意没有办法成立这四个道理。所以底下呢就举梦境等，梦境是解决前两个问题，他没有举出另外一个例子，如鬼。在唯识二十论就讲清楚了，请看我们白板，你们的笔记上所说的，说如鬼言。那如鬼在论文中的意思是说，要说明像恶鬼道的众生，同样见到一条河，他就见到脓血满布，对不对？所以他见人道中的水河，会见到脓满，故名为脓河，就像是书瓶其中书满一样，这只是个比方而已，不用管它。那为什么恶鬼道所见到的河都会见到脓血呢？他说啊，为如恶鬼同业一手，请把同业，而我们人道跟恶鬼道就是别业。纵使人道有同分所见，也有别业所见，每个人呢都有共业同分所见，也有别业差别所见。在共中见不共，在不共间，不共中见到共相。所以这边呢， 恶鬼道就是因为他们所造的业，就是贪，就是贪，所以呢，他所感的果报，才会显现一切的清凉如水的河，会像浓雪布满一样，不能饮用，让他贪不能得而生出苦受。所以呢，多生共集一处，这多生指的是恶鬼道一切的众生，因为他们的同业感，感到同样类的一手果报，同在一处，建掉一条河，大家都见到浓河。非于此处定为一见，什么叫定为一见？在前文当中二十论举到一个例子，比如说有飞蚊症的病人，比如说我有飞蚊症的病人，我是个飞蚊症的病人，我眼就会见到有蚊子在那边飞来飞去，对不对？可是被杀了没办法掉啊，所以我眼能够见到飞蚊，别人见不到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为事无益的话，应当是飞蚊症的病人所见的像一样啊，应该是只有我能见啊，别人不能见，这都是相续不定，懂吗？相续不定是外人的一种论点。你看呢，为事无益是指眼病的人能够见到病眼的法营，而外人不见，由此才能够成立为事无益。可是今天所有的人坐在一处，见到同一个境界，是谁？恶鬼说是浓合，同样不同的相续，就不同的身啊，不身就不同的布德伽罗啊，不同的一手果报的有情身，他在一处都见一境啊，这一境并不是只有某人能见，其他人不能见啊，就是这边的道理。非于此中定为一见，这个境界不是只有一个人见啊，这么多的恶鬼多生共集在这一个河水之处，大家都同见浓河。可是同样的道理，维斯加就说了，那么为什么人在一处所见到是清凉如水，鱼虾为什么同在一处见到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宫殿，天人为什么同在一处所见到是琉璃，表示多生共集一处，你用两个人以上能够共同见一个境界，不能够证明那个境界是如他们所见的真实，因为业感果报不同的多生共集，同见一境，各见各相。所以你用为事无益，不能够许两个人同见一境的道理，相续不决定的道理，不能够否认，不能够否认为事无益的道理。虽然为事家讲为事无益，可是有同业所感，同分的一手所见的境界，虽然同分所感的境界也并不见得全部相同，贪业罪性深的人所见的浓雪的猛力苦受强，对不对？今天股票跌了，我没有买股票的人生不生苦受啊？我知不知道股票跌了？知道啊。我们对人共分所见股票跌了，手中没有股票的人心不苦啊，手中有股票的人心苦得要死啊，对不对？还可以淌血啊。同见一境，别分所见，受想不同，造业谁感后面的果报也各自不同吗？所以许同分望见也有别业所感呢，为事无益并没有否认相续决定可以同见一境界哦。可是你用相续决定同见一境界，没有办法否认为事无益啊，仍然有相续不决定的境界，所以你用相续不决定不能够来否认啊，相续不决定不能成立。为什么？相续可以决定见一见，就是见一个境界，所以呢他就用此决定要来否认为事无益的道理。他前提是说，如果为事无益的话，那么相续就不决定，个人所见都是自视的境界才对。可是反之，个人所见的境界彼此都可以互相分享啊，我见到这个境界，别人也可以见到境界，所以相续是决定的，由此就否认相续不决定这个结果是不真实的，他就企图用这个结果来否认 为师无义是不对的。我再说一遍，这个因为这个话齁跟我们的常识不合。外人说，如果为师无义是对的话，那么个人应该所见的都是自己的视镜，就像眼病人所见到的法音一样，别人不见不能见，这都是相续不决定。所以相续不决定是用来证明为师无义。可是经验却告诉我们，多生共集一处，所见是一个境界。所以由此结论否认了，他就要企图否认他的前提。所以由此可证，相续既然所见到都是决定境界，同一个境界，由此可证为师无尽是错的。因为这个境界是实有的，并不是事所变的。如果是张三事所变的，张三才能够见李四不见。如果张三李四同见一境，由此可见到张三李四所见的境界并不是张三或者李四事所变的境界。可是为师无义的道理不但可以同意同分妄见一境，你用两个意熟相续生同见一境，并无法否认为师无义，因为为师无义没有否认两个人可以同见一境，只是更仔细的去问，纵使两个人同见一境，彼此的受想业果相续的作用不见得一样，由此更证明还是为师无义啊。所以为师无义并不能够用相续不决定来否认，为师无义可以成立相似不决定，也可以成立有一部分人的相续不同的身可以同见一境，可是你也不能办法证明他们所见的境界都是一样的，懂这道理吗？这是如鬼这个例子所说的。同样的道理，狗改不了吃屎，他觉得吃那个东西是营养，我们觉得是很可怕，对不对？好，不要讲吃屎了，你去看动物频道，就有些吃树叶植物或者是花果的动物，就像是象，大象那么庞大，它有些时候会跑到一些沼泽地去吃泥巴。为什么？泥巴有一些粘土的矿物质可以替它解吃树叶乃至一些花果的毒性。你说它没有知识，父母教它的。有一个大象，他吃了毒性发了，去吃了那个粘土之后就好了，以后他们就不会互相转告吗？就跟有一只猴子，以前他们都沾了泥巴沙石吃，不好吃，可是他们想要抵腰嘛是加落去。后来有一天呢，那个果实啊掉到海水里面去了，筛洗过之后不但没有沙子，还有一点咸味，吃起来比较好吃，于是那只猴子就告诉所有的人说，这样子处理过的 potato 比较好吃，我们可以互相转告知识，他们不可以啊。这叫做同业所见啊，你用同样一个业感到的果报的受用就一样啊，可是还是为师无义啊。所以他说等言，同样的道理，等言就是同样的道理，显示或见分等，或者有人见到有情执持刀杖遮汗守护不令得死，也就是说同样恶鬼道的人不见得都见到脓血的，有人所见到的是今天是什么，有人见到一切就跟粪土一样不可吃，有人见到他要吃的东西旁边有一些守卫拿那个刀杖刺他不让他去吃那个东西，都是他的业报所感的境界。所以纵使恶鬼道的人，有人见到粪不见到脓血，有人见到有情执刀杖不令他吃，不是统统见到脓血的境界。就跟我们今天，我们都以为我们很苦，对不对？就看到非洲比我们更苦的人，我们就觉得很幸福，是不是这样？可是当我们没有见到比我们更不幸福的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样觉得我们很苦啊？一样啊，每个人同分妄见别业所感各个不同，你如果不知道有别人的不同的情况，你何以认定你所认识的就是真实，乃至于就是我最可怜？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纵使同样抱在一个道，我们同样抱为人，因为我们的满业不同，福分不同， 所以呢，我们纵使处在一个金融不景气的时代，还有人吃香喝辣的，还生很多的烦恼。我们虽然吃不了香，喝不了辣，我们所过的日子虽然有点苦，可是只要有工作做，只要有佛法可以听，只要打坐，心不散乱，那种心身心所争出来的清安，谁可以拿得走啊？谁可以夺得去啊？这种自信风光，谁都拿不走嘛，不是吗？你说他们比较苦，还是我比较苦啊？看你比什么嘛，对不对？还是离不开事嘛，离不开你事心比较的那个所缘境嘛。所以你的所缘境不离开事而有嘛，还是回来让你证明着。由此就可以证明，虽无离事的实境，而多相续。那个相续就是生的意思，就是布特嘎罗的一手果报了，一个人啊。所以很多人不决定看一个境界，这个道理也可以成立啊，怎么不能成立？但是问题有同分妄见，有别业所感，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更证明唯识无义、哦、不因为你们简单的论理啊，说唯识无义，那每个人都只能够见自己的四境界，别人不能见。别人纵使跟你同样见一个境界，他的解读也不一样，他的受想也不一样，他随之后的业果相续也不一样，对不对？不就也可以更进一步证明唯识无义的道理可以成就吗？好，这是第三个论点啊，第三个外难的驳斥。好，第四个外人主张，如果唯识无义的话，那么应该都在梦中一样，梦中赚了100万，我醒来一样不受用，对不对？梦中被人杀了，你死过，在梦中死过几回，你还是可以醒来。可是不见得，如果你梦中所遇的境界非常的惊恐，你又有心肌梗塞的毛病，你就会死在梦境当中，不是吗？所以梦境虽然非真实，可是你的感受足以造成不可逆的身心反应，你也会受用真实。我这样一讲你们就懂了吗？所以呢，你不能讲啊，唯识无尽，境界非真实，受用就没有。外人就主张，既然唯识无尽的话，受用就不决定，对不对？就应该没有作用才对啊。那唯识也主张啊，对，有些时候没有作用，有些时候也会有作用。他举一例子，举什么例子？请看本文。又如梦中，梦中的境界虽然不是真实，可是男女梦到淫欲的境界的时候，男失精，女失血，乃至于呢，如果我们在梦境当中，哎呀，跑东闯北，劳碌终日，在梦中也会感觉，乃至于梦醒后，四肢也无力，还会气喘吁吁，摸到额头，全身都冒汗。作用真不真实啊？它可真实了。以下就是这个例子：梦虽非实啊，而有损失精血等作用的真实作用。由此就可以证明，虽然没有梦中离世的真实境，而有虚妄作用一层。所以呢，这个作用有时候成立，有时候不成立。你以为的不成立，是你从梦中醒来之后，你以为梦中所受的境界没有。再举一个例子啊，你如果看过存在主义的话，存在主义很多的论著来自于犹太人被希特勒啊德国关到集中营，有人当被送进焚化炉啊毒气室，当然就完蛋了啊，就活不过来了。可是呢，有些人自杀了，有些人患病了，可是有些人却熬过来了。事后啊，战后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想活着回来，去向世人控诉德国人的恶行。有些人他是说，我想活过来去见到我没有见到的亲人，或许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爱他们，我要为这个爱抱持这个希望活下来。虽然他们过着那个败犬 underdog 的日子，可是他们还是活过来了。所以表示说，抱持的希望，希望是我们佛法所说的事实中间哪个实啊？失实。 思就是作意，盼望，你只要抱着盼望，人为什么会苦，为什么会烦恼？失去了你以为有意义的盼望。所以修行人每天为什么要做早课晚课？为什么要对于你修学圣道？为什么要对你成就善根？为什么要对你的善果报必然能够如愿达成？这样一直不断地去训练你的意志，就是保持施食，让你在一般我们在生计受用困顿不如意的境界烦恼猛烈的状态底下，你有堪能心，对不对？视为圣道的胜利，视为这些五欲境界受用，纵使有烦恼的遭遇，也不必对它有太过的看重，对不对？如果你的心老是在五欲六尘上打转，对于圣道的修行老是不定刻的去做，你自然而然烦恼来的时候，两边都不到，对不对？五欲六尘不如意，圣道也不如意，两边攀不着，你会垮得很快，你会垮得很快。这就是第四个作用，真不真实，看你是怎么作用。有些时候作用真实，有些时候作用不真实。就跟我们今天在醒着的时候也一样啊，你努力半天，结果还不见得都会成就啊。你以为努力，结果就一定成就吗？有人买同样一个乐透，有人中了，有人就不中了，要看你有没有偏财运嘛。同样去追求一个工作，有人得到工作，有人不得到工作啊。同样我去努力，可是你可能被奖赏了，另外一个人可能不被奖赏啊。所以你还是循月发现呢，随着自己的果报有不同的受用啊。所以作用真不真实，没有办法去证明，也没办法去否认为事无意对还是不对。由此更可以肯定为事无意，所以有时候受用，因为因缘成就，所以他成就了；因缘不成就了，所以他不成就了。而因缘的关键就在于事，不是其他。你不要以为现在得不到你的结果，就以为永远没有希望。你放弃希望，才是让你的事心不能够圆成就的理由，不是吗？如果你的事心让你的意志不退转，你一直不断的加行下去，一杯咖卡过一定是你的，道理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最后结论，如是且依别别比喻，其实这边只有举两个比喻，如梦跟如鬼啊，用如梦如鬼等这些别别的比喻呢，个别来解释，显示什么呢？显示处决定，时决定，身不定，作用不定，这四个外难都可以来成立为事无意的道理。好，这是引用为事二十论呢，跟各位做个解释，请回到我们本文来。本文511页，论文6，再看一次他的问题。如果如唯识家你们所说，唯有内事，而一切的境界是外境而起的话，那么我们正常人，我们世间人，怎么可能见到世间这一切有情跟无情的众多种种的事情，处决定，时决定，身不定，用不定，而转生呢？这样发生了呢？所以底下的问题就很简单，如梦境等因是此矣。别忘了哦，三十论是世亲菩萨所做的最后一部论，二十论也是世亲菩萨所做，同一个作者。我之前才写完二十论，我在写三十论的时候要不要再重新写一遍？不用。所以理论说你们要把二十论也读过了，在这里请参照二十论的论文所说。这是为什么我今天要把世亲菩萨的二十论的论文拿出来补充这一段文，也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这四个字，如梦境等，它有个等字，等是指什么？如鬼。乃至于他接着这个论诵后面举了一个如地狱的例子，地狱的鬼族到底是地狱的友情还是非地狱的友情？如果地狱中的鬼族执行死刑那些人啊，是地狱的友情，他应该要受苦啊。为什么他不受苦而我们受苦呢？ 而他还是令我们受苦的逼迫者的，这个道理不跟我们人道一样吗？那些人道逼着我们，对不对？逼着我们的那些施害者，作弄我们的那些人，不是一样抱在人道吗？那为什么他们会加害我？我为什么一定要变代罪羔羊？道理跟鬼族一样，所以只是举鬼道的例子，对吧？地狱道的例子，道理来显现，抱在同一道，因为每一个人的业果，彼此的业的牵缠网络不同，所以彼此都以为在受苦，彼此都以为在受苦，可是每一个人都以为只有我在受苦，可是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在受苦，是因为这样子，都在这个果报当中受了不同的福报，不同的业感，随分所见，各个见到处决定，时决定，身不定，用不定。所以最后他用个地狱道的例子又来解释，这边举了梦境，举了一个鬼道的例子，如我刚才所解释一样。好，这里就是我们的论文六所说的，论文六所说的。好，我们有时间看一下，要你们写作业就从这边开始，论文七。啊，今天看有机会可以把这一段可以看完。论文七怎么说呢？论文七是我们第外人的第三个问难啊。那么科判叫做圣教相为难。那这个我先选讲一下，他的意思是说啊，如果照你们唯识家所说的唯识无义，那为什么你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啊，常常四处也说十二处？十二处就是跟你讲有设法，设法不但有，还有十二个。为什么？色身香味触法法尘，乃至于眼耳鼻舌身一根。那个时候的一根是什么？其实是要好好讨论的。十二处当中最神秘的就是一根啊！不排佛教跟大乘论师讨论最多的就是一根是什么啊？当然现在有人说唯识家的一根是我们的神经系统，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呢，一根是设法，可是唯识家并不认为一根是设法。唯识家的正式论述说一根是指什么？莫那识，第七意识，不是指我们的色蕴当中的脑神经。脑神经对我们来讲只是我们的浮尘根的内分色，对不对？而不是我们的意根。好，所以意根不等于脑神经，是脑神经能够去了别的那个作用，只为我在感受那个内指我的那个指受，才是我们的意根所在。所以这边多一个字，论文七，俄元世尊，请把第二个尊拿掉。他说，如果许你们唯识无义的道理是对的话，那为什么你们的世尊呢、啊？越处处在经上说十二处，所以本文为什么科判叫做圣教相违？那是外人认为唯识无义，于是有些人把义当成净，净也就等于色，那于是他就主张唯识无色。可是你们的世尊又说色有十二，对不对？名为十二处。那既然你们讲十二处，佛所说的总该是真吧？那么为什么你们唯识家又主张唯识无色呢？你们世尊自己讲有十二个色法，名为十二处啊。但是底下问题后面呢，论主就说了，对，世尊说十二处，可是十二处一样还是依事所变，非别实有，用八个字就解答了。就跟二十论也问到一个问题，他说阿赖耶识如果不是我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有中阴身，乃至于佛法里面有一个中阴救度的法，为什么佛也常常处处为弟子说中阴呢？他说中阴只是为了要度那些执断见的人，他以为人一死白了，死了以后因果就不存续了，为了要破斥这些执断见的人，所以佛说中阴。可是你不能把中阴 当作跟生友一样，是同样一种主体间的相续的身份。不要说是死后的中阴，光是活着的时候，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因为你一直不断在学习接受新的资讯，所以你的内分式的内容都一直在改变。就我们曾经看过一个片子，这叫什么，就是两个，一个学者跟一个人打赌，市场上的一个卖花女，是茶花女吗？不是，不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就是打赌他会把他经过教育之后改造成一个 lady。 哎呀啊 fair lady 啊 right fair lady， 就那个骗子，就道理啊，你看他是一个其貌不扬，对不对？气质很差啊，满口可能粗话，只是会做那些市场上买卖业的那种女孩子，可是经过调教以后，她可以变成一个 fair lady， 而且是君子好逑，乃至于创造她的那个教授也爱上她了。 Why？ 为什么呢？佛要金装啊，人要衣装啊，你看到的只是包装还是内涵？包装可以变，内涵更可以变呢。内涵是我学来的东西嘛，所以如果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那你怎么可以把因缘所生法暂时所现的相指以为实有呢？对不对？我们所谓的阿赖耶识是指横转如瀑流，内容一直不断的转变，你不能称以为它有一个长的自性可得。于是你怎么可以指我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呢？前面一分后面一分相似流转，你说哪一分是我？所以虽然说有种种相，可是还是不离开八个字，依事所变，非别实有。一定要说的是什么的话，横转横不住，非别实有体，都是这个道理。所以佛说十二处是要让你知道所生的事完全都是虚妄分别有，因为根不能够取净，净也不入根，根跟净毕竟不合合，怎么生事？其实原则上是应该事生的时候去了别根取了净，懂吗？所依根是我，所取的净是我所见的法，根跟净的十二处是事生时所生的两种了别的体，这是佛要说的意思。所以你怎么可以反证十二处实有而否认的为事无意的道理？你讲十二处不就更显出，如果不是事生，不是一个认识作用会发生，你怎么会自己知道根成事，根去取尽这个三合合的过程，乃至于你去见到根怎么取事的吗？根你有去见到根怎么去取色了吗？就跟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几点钟睡着了一样，如果我还有个清醒的意识知道我几点钟睡着，我就没有睡着，我睡着正睡着那一念心是不能够用我的根去见色的，对不对？我怎么拿我的眼睛去见到我正在睡着那个时候的钟是几点钟？我莫名其妙就睡着了，因为我无明了，无明昏暗的时候事就不没有作用，事没有作用的时候根有吗？根有作用吗？尘有自性可以为你所见吗？尘不主张自性，根也没有取尽的自然作用，所以呢非自性非自然有，不是等待事生时根才假说有取尽的相用，如果不是端赖于事生，根尽十二处非实有，这是佛说十二处无我的意。所以佛说十二处也还是要显了无我，无我是跟你讲，如果只有根尽十二处，事如果不生，无我无我所，你何以能够把根当以为我？你何以能够把尽当以为我所有？所以讲十二处就跟你讲，如果只有根只有色这样子色法四大的存在，事如果不生， 你不没有东西，直根为我所依，直进为我所见。所以你会有根是我所依，法境界为我所见，是因为事生事，是你把事的依他起相自以为是我，而这个我住在哪里？住在五事身，取了五层境界，都源自于把事自为是我。而事的实相是什么？横转如瀑流，对不对？横不住，没有一个常住不变异有自在性的实质性，你何以能够把这个无实质性的是，何况是不生，你何以又能够认定根有作用，是能够为我所见？所以讲十二处是佛要宣说无我，不是要讲说十二处实有，是佛要讲一个道理，让你反省到无是就没有根进，没有根进何来所依跟所缘？所依跟所缘都是四生时相界二分转变所生的啊，不是根也不是净。所以为人我空说六恶法，所以为了要说人空跟我空，根不是人我的所依，境界也不是根所取的法界。所以因为要证明人我空，所以才说六种恶法，对不对？所以要证明人我空，又为了证明无我，就这个的，为了要证明无我的道理，所以才说十二处。不是先假设十二处是实有的，而没有去认识到无我的道理性。你不了解，你把这个四字体自以为是我，所以才有跟进这六种恶法，而这四字体没有真实自性可得，它是虚妄分别有的。你怎么可以把虚妄分别有的当以为是我，然后于中所转变的相见而分只以为是根跟尘呢？所以根尘这六种恶法，这十二处是要讲人我空，不是要讲十二处实有法。所以就像是要遮掉断见的人说相续有情一样，续有情指的就是中因，生有、实有、中有，这三种有辗转变异。说这种辗转变异相续有情的生灭现象，是为了要去遮断见的外人，这是第二个观念。为了要强调人我空讲十二处，为了要遮断见说相续有情，为了要入法空复说为是，懂吗？为了要显现法空，法空就是二空真如，为了要让你了二空真如的道理，所以佛才又说了唯是无印的道理。所以讲唯是无印，不是跟你讲只有四字体没有外面的境界，是为了跟你讲入二空的止观的道理跟次第。所以这边有三个命题，为说人我空说十二处，为遮断见说相续，为入法空说唯是，这三个命题非常非常重要。所有佛在三藏十二部经经论里面所说的道理，不是为了要创造一个哲学的理论，是为了让我们入一个真实义。所以你不能够把他讲的言论当以为实质性生出成见，你应该依着这个言说的道理去入真实义。说十二处是要你证人我空，说相似相续横转如瀑流是要你入不能够直断见，要跟你讲唯是是要你生出二空真如的真实义，生出法空的证件，不要把一切种一切相波无实有。法空不是真的空啊，法空是跟你讲要入二空的真实，空是要空掉自心见，不是要空掉真实义啊。因为如果没有真实义，你何必认以为这一切相是虚妄，对不对？无真实何来虚妄？你为什么不把事所缘的境界当以为实有就好了，对不对？为什么还要去追求涅槃？ 为什么把涅槃的无为无生无灭当以为是真实？不立真实，何来虚妄？所以立为是的虚妄分别，就是要你肯定恶空真如、菩提跟涅槃两种圣果的真实意。为什么跟你讲恒转如瀑流的阿赖耶识？这不是染分依他吗？你跟我讲清净依他就好了，你跟我讲染分依他干什么？就要遮掉你的断见。如果人只能够真如性的存在，不能够随缘现象的话，不会有我们三界六道。没有三界六道了，就没有凡夫，没有凡夫就没有佛出世，没有佛出世就不会有讲下三藏十二部经，也不会有我们在这边努力的学佛法，对不对？我们在干什么？玩家家酒啊，啊，自己骗自己啊，接受暗示啊，不是在玩这种无聊的游戏啊，是要成立真实意，遮除断见，证入人我空，不要老是活在我执里面。为了要达到这三个效果，入这三个真实意，所以呢，令我们知道外法亦非有故，而肯定内事的虚妄，是为了要让你入恶空真如，讲这三个道理。这是第三个问难。所以呢，佛有种种处说，种种不同的名言法，你不要把这些名言法都只以为名言自信是真实有的。名言法是要你入真实意，你如果把名言法所生的自信生出成见，起的爱憎分别，那是你自堕，自己堕复处，自己堕到一个自己的成见上去，不是佛所说的法有问题。佛说的法就是方便善巧，言说安利，是为你入真实意。能够肯定这样的一个道实地，那么对一些名言假说，你就不会在那边分别啊，他是了义啊，他是不了义，哪一种说法是了义？了不了义，唯识的说法是你了不了他的圣意，你不了言说自信的圣意，你就是不了义，你抱着一部最了义的圣意地，你还是不了义。所以唯识主张了义不了义，是你心能不能够跟圣意相应。你如果把言说之心执为实有，总是不落人我执，就落法我执。你如果离不开二执，你就离不开增减，离不开增减，就离不开这些三界六道的因果。这一切都无有真实可得，懂吗？所以整个怎么样从言说之性入到离言法性，而最后要证明离言法性跟言说之性不一不异。因为你不假借言说之境，你悟不入离言法性。如果你把言说之境执为自然自信有，你也悟不入言说之那离言法性。这就是他不依不立、不依不异、不即不离的道理。这就是我们本论的第三个圣教相违难。那么讲了十二处的言说之性，马上就讲唯是实性的圣意地相。所以第四个问难，唯识成空难，先把问题看一下。此唯识性，此是指谁？就是我们的八识五心所。由三性三无性所显了的唯识实性，它也不离识啊。那如果唯识实性不离识，那唯识实性岂不是也是空吗？万人就问这样问。如果你一定要主张唯识无异的话，那你们的唯识性也是识性所显呢，那就非真实哦，那只是虚妄分别有哦，于是它就不是真实意了，那不就是反成空了吗？所以唯识意就与我们之中唯识中的言论来反唯识中的唯识实性。唯识中讲空是要空掉自性自然有的我执跟法执，并不空掉依他起性的虚妄分别，也不空掉恶空真如的原成实，既不空掉真，也不空掉妄，因为真妄都可以假借言说而有。要空掉的是你自性执、自然相。你以为那个相本来就一直在那个样子，一直都是那个样子。我的执着，我有条件，我有证据，我有这个理由来说明他有，每个人都各执各 各自的言论，各自的因缘，各自的证据，所以每个人所认定的结果都不离开自己的私心呢、啊。所以由此所显了的真实有没有，你要许他有，不许他有，每一个人都在自己因缘果的建立上成就个人的真实，所以何必去追求真实呢？你不许有虚妄，就没有真实，没有虚妄跟真实，一切法讲分别都没有用。可是我们就活在自己的分别里面，为什么我的执着就跟别人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众多友情的存在就是存在在友情的差别相上。所以你要去解释，为什么我们如果源于同样一个实有境界，为什么所见都只是分别呢？所以虚妄分别的所依事不能说成空，不但如此，他所显了的二空正统的圆成实性也不能说成空，是唯识性的世俗地，是八思五识心所依他起相，这个非空。他所显了的无生无灭的圆成实性二空正统也不能说成空，因为他是正义地相。虽然世性是虚妄，二空正如是，唯识不主张只保有圣义而否认世俗，要讲二谛只是要去否认，你不见二谛，却只见自己的自信见，却只是相信你所取的相是本来有的。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爱见里面，每个人都各自依着自己的分别过活，怎么样才能够论定真实呢？怎么样才能够去证明他的虚妄分别的虚假呢？所以你要许虚假世间有，真实离世间有，两种有，一个是真，一个是妄，各自都在一定的条件底下，不离世而实有。借着这二谛的实有非空，就是要来否认于中你所创立出来的我执跟法执，非自然有，非自信真，把自然自信有都遣除了，你才能够见到人我空、法我空、二空的真如。有二空真如，你才能够照见，你才能够活用虚妄分别有，创造世间的功德，陪伴众生就近成就佛道。如果你没有真妄两个不相违的二谛的真实见，所以所谓真妄合合，意思就是说你要如实的去认识虚妄分别有的八十五十一心所染分依他的相用，跟真实二空真如所显的圆成实性的圣义谛是不相违的。我可以同时肯定二空真如的圣义谛，我同时可以随着染分依他的八十五心所创造无量无边的功德，让众生当中在他所画的净土当中成就善根，圆成佛道。这就是唯识性不能说成空的理由。虽然唯识性不离开事而建立，虽然他也是依着事性去建立的，依着三性所显了的三无性，可他不是性全无，他不但不是说性全无，还说二谛非空，二谛真实。因为二谛真实，所以才显得两种执着，人我执、法我执，非实有，本来空，本来空。好，我们下礼拜呢，就从这里开始学。